好，那这个系列我们谈与神同行，今天我要来谈一谈正确的看待跟阅读圣经啊。因为如果你要与神同行，那么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那这本圣经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跟阅读这本圣经。讲到圣经这本书，它真的是非常的独特啊。我们稍微把这本书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情书，请你跟旁边说，这是神给你的情书。神非常的爱我们，他也很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子他跟我们分享他很多的话语。那这本书很特别，那他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很好记，39、27，如果你会背99乘法表，那你就知道39就是旧约，27就是新约的卷数。那它一共有30000多节，1000多章，新约比较薄，旧约比较厚一些。好，那写作的时间跨越1600年，他从大概公元前1500多年一直写到主后公元大概98年。那他大概有40位作者，不同的作者，跨越的背景跟时空也都不一样。他的作者有渔夫、农民、牧羊人、君王跟医生，这种不同的阶层的人都有。但是他前后的信息却是一致，细节也非常的吻合。我想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我常说，我还是再次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为什么信基督教，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圣经这本书紧扣人类历史。你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去跟圣经里面讲的事情切割开来，也许有很多的宗教的经典不一定跟历史有那么深的结合，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是紧扣人类的历史，所以里面讲的时代，当时候的人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历史是深深的结合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圣经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当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有很多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却是很早就提到。例如说3500年前约伯就说大地是悬在虚空之中，好像这个地图是悬着的。好，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天文学来说，地球就是悬在太阳系里面，悬在整个宇宙当中。还有公元前8世纪，以赛亚就说上帝住在大地的圆圈或者球体之上，把大地说是一个圆，是一个圆的球体，大概只有圣经隐含这个概念。人类到很后面才知道原来地是圆的，不是平的。那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早就有隐示暗示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甚至在公元前1500前的摩西的律法就已经包含到很多现在仍然在用的一些的原则，例如说检疫原则、隔离原则、尸体的处理、污秽物的处理、垃圾的处理，那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指教告诉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这样做。所以事实上这样子才不至于让瘟疫能够扩展，也让那个尸体的处理的事情比较能够保持干净。所以说真的，以色列是蛮洁癖的一个民族，你要知道那很早神就教他们要保持身体的干净，保持群体生活的这个卫生，这个很早就教他们。而那一些的原则到今天在医学上其实都还是有用的。那我认为圣经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预言的实现度是非常高的啊，或者是说它没有一个预言是不实现的啊。有人统计过圣经一共有1817个预言，到目前为止已经应验了 96.2%。那包括对列国的预言、对以色列的预言、还有对基督的预言这一些，那还有 3.8% 圣经所说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一些都是关乎末世的预言啊。那所以我们也说在未来的年日我们将看到，包括耶稣基督再来，还有人类历史的末了，我想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早就都已经说到了。好，那所以圣经是一个特别一个预言很强的一本书。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请你跟我说，神掌管历史。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预言，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体验最深刻的，对我来讲我是 我觉得是以色列的复国。我觉得以色列在1945年复国这件事情 是震撼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亡国了2500年。亡国了2500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去哪里还找得回来自己的国民，还找得回来犹太人。哎，很奇怪哦，犹太人就是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啊，然后当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说回家，哇，全世界的犹太人全部都回来啊。那虽然很不容易复国，一复国的时候，旁边的阿拉伯国家立刻发动6日战争、7日战争，想把这个刚刚冒芽的小秧苗这个国家立刻把它摧毁掉。但是如果你有看历史的记载，事实上神行了很多超自然的神迹，保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国一直到今天。最近美国还把他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啊，这个都是非常历史上神在他的预言里面不断的讲到，旧约的以西结先知、以赛亚先知都不断的描述到这样的事情。好，那圣经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量的译本跟出版书本，目前有3000多个语言已经有圣经的翻译，其中有1600种语言已经有电子版的，另外有2000多种语言正在翻译当中啊。那已经印刷整本的新旧约圣经一共有47种语言的译本，那我想这是全世界最大量的一本书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 OK， 好，那圣经中有大半的著作已经是在很早期就完成的，甚至比孔子跟释迦牟尼更出生之前就已经完成。旧约很多的经典跟先知的书都是这样子。圣经对艺术作品，包括世界上最脍炙人口的，包括绘画、音乐、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我自己读建筑系的，如果你要读西洋建筑史，你一定是读教堂史啊。如果你是读绘画的、美术的，你要研究西洋的历史的、美术的历史，一定是充满圣经故事的绘画。那这些东西深深的影响人类在艺术、音乐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圣经也是被历代不同的政府最严重的禁止，被宗教的敌对者放火焚烧，被批评者肆意的评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本书受到这么大的反对跟攻击，但是到今天为止它仍然屹立不摇。请你跟旁边说，圣经屹立不摇。所以啊，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讲的，还有很多人说，到底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真的还假的啊？经过那么多年的翻译啊、誊写啦、抄写啦啊，既然这是公元98年圣经就写完了，那距离现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那我们怎么知道现在读的书是以前真正的圣经？在19世纪到20世纪，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这个考古的批判里面，非常质疑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真的是耶稣那个时代或者是旧约那个时代所写的圣经。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让全世界的学者跌破眼镜，因为死海古卷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所保留下来的经典的抄本，那个抄本是今天所拥有1000多年前将近2000年前的抄本。那些抄本所那特别以赛亚书跟我们现在读的以赛亚书几乎只字不变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神刻意保留圣经成为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因为神要告诉人类他的话语，关乎他的道。所以这本书一定要读，请你跟妈妈说一定要读，其他的书再说啊，这本书一定要读啊。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很慎重的来看待这本书。当然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要介绍这本书的考古啦，或者它的历史背景，然后它这些，我今天比较谈的重点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本书，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阅读，这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认为雅各书写得非常的好，我们再把今天的主题经文再读一次好吗？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可以把必然得福圈起来，你可以在他下面写你自己的名字，就在萧祥修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吗？在任何圣经所教导的所说的话上面，你愿意认真的去行，这里说你仔细的查看，认真的去了解他，然后而且认真的去遵行他，那么圣经说这样子的人一 定会得到极大的祝福。我用这个基础来谈一谈雅各书，他在他这一本书里面特别谈到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语。我认为他提到至少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来面对神的话语。第一个，我们必须领受神的道。很多人把圣经束之高阁，一辈子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要去研究神的话，去认真的读神的话，这样子就是没有领受。那么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既然神为我们保留这么重要的他的话语、他的道路、他的指示，那么我们必须要来领受神的道。讲到领受，雅各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雅各在这段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领受很重要，请你特别把领受这两个字圈起来。但是他提到领受的意义跟内涵是什么？领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好像欢迎的意思，好像今天有一个好朋友来到你家，你热烈的欢迎他进到你家里面来，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感觉。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的道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啊，我热切的欢迎神的话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来，还是我们觉得哎呀，可有可无啊？有时候啊，神讲的我也不太认同，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热切的欢迎呢？那他特别谈到这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概念，他说所栽种的道，他的意思好像是把神的话当作一种种子一样，栽种在我们的心田。所以你都知道，有时候种问题不在种子，而是你种在什么土壤上。我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农夫通常都要春耕，那春耕的意思就是要把土再松软一点，再重新翻过土，再把种子种下去。如果有一个农夫他很懒惰，他说我不想要翻土了，我就这样子就种子就撒下去了啊。那你可以想象，有翻过土的种子跟没有翻过土的种子，请问种下去两颗植物的结果会完全一样吗？我想尝试告诉我们，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关键不是种子，关键是土壤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松过土。好，那么在这里雅各试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对的态度，也就是让我们的心田松土，来迎接神的种子、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而他说这个松土，他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动作，或者两个最重要的态度，就是松土，松我们心田的土。他说一个是洁净的心思，一个是谦柔的态度。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里第一个他说到一个洁净的心思，清洁的心思，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来领受神的道，不管你在家里面 QT 读圣经的时间，或者你来参加小组听大家的分享，或者你来参加主日聚会敬拜，或者你参加培育课程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你的心田。那这个心田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思。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栽种这颗种子之前，你要先做一些除草的工作。雅各说你必须要先除去、脱去一切污秽的这个污秽。这个污秽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好像是就是耳垢啊，如果你耳垢太多的话听不清楚啊，要清除一下你才听得到。也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如果你接纳一种罪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会拦阻你的听力，让你没有办法领受神的道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举个例说，假设你说我就是要有婚外情，你管我，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态度啊，我就是要决定要这样子。如果一个人选择或接纳一种罪在他的生命当中，同意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么神的道很难进到他的心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里面说我就是不饶恕，我就是怎样，我就是恨一个人，我要恨死他啊，那如果这样子，就神其他的话语都很难进到你的里面去，因为你里面选择一个跟神的教导错误或违背的东西在你里面。圣经说的意思，雅各的意思说，我们要愿意挪去生命当中所有的邪恶，那些我们知道不对的事情，才能够领受神的道。注意在这里，我要特别说， 雅各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圣人完美的人你才能够领受神的道，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愿意处理你生命当中那一些圣经神所不认同的那一些不对的东西，也许你的情欲的欲望，你对财务的贪恋，你用错误的方式来经营你的生活，或者你有不饶恕仇恨，也许你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原谅，你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情欲的诱惑，但是你里面至少说，主啊，我知道这样子不对，求你赦免我，我愿意仔细的来聆听你的话语。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那么你仍然可以领受神的道。所以每次你来参加小组，参加主日，来上课程，培育课程的时候，如果圣灵提醒你里面还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任何的事物，你都可以跟神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主啊，在这方面我仍然有软弱，求你赦免我的罪。圣经上神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就仍然可以有个清洁的心思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很多时候最难的是我们抱持一种接纳同意一种罪的形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啊， 我就是这种人啊，我喜欢这样，你管我啊。那这样子神的道就很难真的进到你里面去。好，这是第一个雅各说的，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思。我再次说，不是你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哦，而是你愿意认同神的话语，也请求圣灵提醒，也再次跟神常常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神就要来帮助我们。所以神说，来到我面前，你要愿意把生命中情感的包袱、不好的习惯，以及所有的私欲跟挂虑都放下来，预备你的心，好让我的道能够栽种到你的心中。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松土的预备。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我相信神的话会进到你的心里面，成为祝福。那么第二个部分，他提到要有一个谦柔的态度。圣经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圣经上说这样的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谦柔的态度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渴慕学习、愿意顺服跟谦卑、准备接受调整、接受改变的一种态度在你的里面。简单来说，就是有一颗受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来到神面前说，啊，我都知道了，我都懂了。例如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好像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你已经满了，你很满的时候，神的道没有办法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祷告说，神啊，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你一切所要做的工作。你要抱持一个谦卑渴慕，你一定还有一些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来到神面前。我自己常常跟自己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对圣经也看过很多遍，我也参加过无数的特会，我也常常 QT 聆听神祷告，但是每次我来到神面前，我仍然要有一个态度。我常跟自己说，在我跟神之间一定还有一种更美好的关系，是我还没有经历到的，我还没有达到的境界。在我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上面，一定还有一个更丰富跟荣耀的启示，是我还可以进一步领受，好让我可以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阿们吗？你要抱持这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你 QT 聚会参加主日，那么你就会再一次的领受神的启示跟亮光。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你有这种经验，也许有一处圣经你读过很多遍，你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某一次当你在读它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亮光。是的，这就是神常常帮助我们，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处境，但是很丰富的认识它。一颗钻石，你说是钻石就在这里，可是你不同的角度看，你会有不同的光芒。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会可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处境，我们对神有更丰盛的认识。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保罗非常认识神，他又精通旧约的摩西律法，然后他又认识神，他了解新约的奥秘。 他也写了很多的新约的书信。但是保罗怎么样描述自己呢？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话好吗？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阿们吗？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你说，保罗，你已经那么了解圣经了，而且你对圣灵启示有那么多的真理，你都知道，你还教导我们很多东西，你应该是最完美的、最清楚的。但是保罗说不，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继续的竭力追求，向着神的标杆来直奔。我相信还有更美好的神为我预备的奖赏，还有启示在前面。所以我会鼓励大家用这样子的态度，不断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神的道里面有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祝福跟产业。有时候我很难跟别人描述这个东西，描述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节很可以表达我想要说的。诗篇十六篇，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用这段圣经节成为我结婚的主题经文，你知道吗？我结婚没有用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当然那个也很好了哈，两人结为一体啦，离开父母啊，当然那个都很好哈。但是我用诗篇第十六篇，特别最后这段话，是我人生我跟神祷告的。这里说什么？你必将生命的道路，就是你会把你的道路、你的话语来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很想跟我们当中所有的年轻人，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得到我的梦想，我达到我的目标，有些人也许说，如果我赚到第几桶金，我住到某一种豪宅，或者我的学位得到我要的学位，我进入我的某一种要的社经地位，甚至我当了总统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请你千万不要误会。但是如果这一些是你认为你人生追求的目标，如果我达到这个理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人生就真的满足了。让我跟你说，你真的达到之后，你不会真的满足。我娶到我最想娶的那个老婆，我嫁到我最想嫁的那个人啊，你也不会得到最深邃的满足。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最深邃的满足，还有最无法动摇的喜乐？圣经说，就是领受神的道的指示，活在神的面前，你今生你会经历到最深邃的满足跟喜乐。那是今生，不止如此，你会得到永恒的福气跟产业。但是你知道好难哦，好难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你其实可以选择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大部分人都选择这个世界告诉他的很好的、很绚烂的、大家认同的那些的道路，然后你尽你一生的努力去追求到了，是了，你都得到了，最后你才觉得人生空跑一场，那不是非常可惜吗？我很感谢神，我不是说我很完美，请不要误会，我只是很感谢神，神让我从小就认识他，让我知道我尽我所能，我一定做得不完美，但是我尽我所能去选择神所指示我的道路。那这个过程你需要很了解神的话语，所以我今天也把这些话放在各位的面前。你要领受神的道，当你领受神的道，神就指示你生命的道路。如果你愿意顺从神所指示你的生命道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说你不会遇到困难跟挑战，会，当然都会，但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些，而且你会看见你的生命所产生的果效，会让你 得到最深邃的满足的喜乐，而且你知道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神为你预备永恒的福乐。那这些就是我们活着所能够领受最大的祝福。从哪里来？从神的道而来，从神所指示的道路而来。好，所以第一个雅各说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雅各提到就是我们必须内化神的道。这个字眼我斟酌了很久，到底要怎么样去表述它啊？那我想用内化这两个字比较能够表达我试着想要说的内容。内化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来做一点陈述。内化或者可以叫做反思，意思就是说你要反复的思想琢磨，就是说神这样子讲，那这个讲法是不是我的信念？神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我原来的想法是一样的？那还是不一样？那如果不一样的话，要怎么面对，怎么处理？是神对还是我对？这个当中就需要有很多的调和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领受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把它内化成我们的信念。那意思就是说，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思想、价值跟标杆，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简单来说，例如说神说你要饶恕人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不恨他就已经很好了，我还要饶恕他啊？那对我们觉得饶恕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怎么可能神要我们饶恕人？神还不止说要饶恕人，神还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耶，爱你的仇敌嘞。我没有捶他，没有打他就好了，我还爱他嘞。有时候这些话你听起来就觉得这太夸张啊。好，那这跟你原来的信念、价值，或者你人生累积的智慧跟经验，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请问你怎么办？这就是我在讲内化的过程。你要让神的话成为你的信念、思想、价值跟标杆。那如果你的想法跟意念跟神的道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去调和来符合神的道。注意哦，是调和你的信念跟思想来符合神的道。很多人是调和神的道来符合自己的思想跟信念了，这是不一样啊。好，那我要讲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同意这件事情不容易啊，但是这件事情圣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神，你要有信心。因为如果你认为你的经验才对，你的智慧才对，你的看法比较准确，然后神的看法，哎呀，不知人间疾苦啊，啊，这都是很古老很传统的啦，啊，我的看法很先进比较现代，那当然就很难。但是我今天鼓励大家，你要怎么去调和，很关键的地方是你要有信心。我先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请大家听我说，很多时候你读到圣经上的道，圣经上的话这么说，可是跟你的经验跟你的价值观看法信念不一样，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鼓励你这时候先放下自己，然后说我选择相信神的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说，逻辑上很多的经验上是说不通的，但是我先选择相信神是对的，然后我慢慢的来默想，来思考，然后来体验，来察觉为什么神这样说是对的。先相信，然后慢慢把自己的价值跟信念调到跟神同意。好，我举这个例子，圣经说要饶恕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天理何在？他伤害我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饶恕他？这样子我不是被人家欺负得很惨吗？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但是如果一开始你的经验是这样子，因为你在受伤的心情里面，你真的很难放下那段痛苦跟受伤，但是神却说你要饶恕人，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哦，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要饶恕好人，但是不要饶恕坏人。圣经没有这样讲哦，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是所有伤害你的人你都要饶恕他哦。那这天理何在？ 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的研究下去，你会发现神叫你饶恕人，重点不是对方，重点是谁？你自己。因为你如果自己抱持一个恨在你的里面，最后受伤最大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那说，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了，我不甘愿了，不甘愿了啊！是，那神说，那我饶恕你怎么样？有吗？神，你饶恕我？我告诉你，神饶恕你一切的罪孽。然后神跟你说，那好不好？你饶恕那一个人，那一个人，那一个人，这样子可以吗？他们伤我很深呢。神说，你伤我更深呢。有吗？差多少？神说，好像人家欠你十两，你欠神一千万两。这是耶稣做的比喻哦。神说我一笔勾销，你可不可以也一笔勾销？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再深入了解一点，神说，孩子，我是为你好。就这样了解吗？当你了解这些结构跟前因后果之后，你才知道为什么神要你饶恕别人。可是 那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啊？他很可恶啊！神说，深渊在我，阿们吗？你让神出手比你自己出手更彻底干净，阿们吗？啊，那你要信得过神啊，信得过神，someday somehow神会出手。而且事实上，神对神来讲，神不是要击杀那个人，神是要那个人悔改，这才是神的目的，阿们吗？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击杀那个人，应该受审判，最好判死刑啊，这样子我们才觉得一解心头之恨。可是对神来讲，他是想挽回一个坏人。我在讲是什么？如果你深入的了解神的话语，很多的结构的时候，这跟你原来的信念是很不一样的。我只举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每一次当神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同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用信心先接受，因为有时候你逻辑过不去，你的感觉过不去，那你要有信心先来调和，然后再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经历为什么神要我这样子做。你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心中没有仇恨牵挂，没有跟任何人在关系上面有纠结过不去，是一件很舒畅的事情，你了解吗？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很深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恨任何人。如果我们得罪人，我们请求别人宽恕我们；如果别人有得罪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原谅他，因为神饶恕我更多。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调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要再进一步说。所以有人对神的话有不同的态度，例如他们只是把神的话听听而已，不会很认真的面对啊。神的话这样说，好了好了，你其实高兴就好，你怎么说随便你了，就这样子啊。那还有一种人稍微认真一点，认真的读一读，但是选择自己认同的接受，不认同的啊，这个好好，这个再说了哈啊。圣经上说什么要彼此相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啊，这个我认同啊。圣经说什么啊，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通通都要加给你哦。你以为面包会从天上掉下来啊？这种话你听一听就好，不要太相信，不要太迷啊，你知道吗？哈，所以你就选择性的把一些神的话认同的你就接受，不认同的就轻忽之。还有一些人，他甚至把神的道强解成自己可以接受的概念。哎，有这种人啊！这种事情发生在历史很多啊。你知道，在神学界里面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 liberal 自由神学，它里面背后有很多的派流，其中有一些的思潮是这样子。他说他的神学的名称叫做 dismythology， 就是除神化神学啊。他的解释是这样子 ，OK， 摩西分开红海，哎呀，不是啦，那个红海原文哈是芦苇海， 的意思啊。所以其实它原来是一个芦苇沼泽地，那刚好摩西来的那段时间是比较干的时候，所以就刚好比较干，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过红，其实不是过红啊，是过芦苇沼泽地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什么立起成垒这样子了，所以他可以用很多的研究来考古来证明他所说对的。但我不知道沼泽怎么淹死埃及的那些军队，怎么淹的死，我也不知道哈。那他就有办法掰哦，他有办法掰。然后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啊，其实耶稣不是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是因为当那个小朋友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他的小小的便当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大人，那五千人自己都有带便当，只是当门徒说谁有便当，谁有东西吃的，我家都不搞，我亲家不搞，我跑光哈。然后呢，那只有一个小朋友很单纯笨笨的，叔叔，我的便当在这地方。然后大家，哎呀，人家小朋友都拿出来，其实我也有了，啊，他也有，啊，大家都把便当拿出来，啊，所以分出去，所以五千人都吃饱。你知道这种神学吗？所有圣经当中的神迹全部都可以自然解释掉，这个很会掰哦，还有把预言也解释掉，因为以赛亚的预言跟但以理的预言太精准了，精准到连未来那个国王的名字都被他讲出来，所以他们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所以但以理书一定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才写成的，不会是但以那个时代写成的，用很多的东西在写。但假设没有预言，假设没有神迹，这个叫做把神的道一掰成自己能够接受的概念，因为他认为这世界不可能有神迹嘛，这世界不可能有预言这种事情发生。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不同意圣经，可是你不能说圣经讲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一样，婚姻是一男一女，现在说同性也可以结婚， 你不能说圣经说同性也可以婚姻，啊，你可以说我不认同圣经，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有价值，这样了解吗？可是你不能说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圣经说同性也是结婚，你不能硬掰啊，你了解我意思吗？这些东西都是你不能够强解神的话解成自己能够接受的概念，人类的历史一路都是这样子。今天作为一个牧师，我再次说，圣经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是那么的完全的都觉得很合乎时代潮流，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有责任把神的话讲清楚，而且坚守神的话。阿们吗？我不会所有人都认同的，但是我不能说圣经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其实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耶稣只是精神层面复活。很多人这样讲，你不能这样硬掰的。好，所以如果这样子错误的态度来面对神的道，你没有办法从神的话得着祝福。神要我们很认真的面对神的话语。我再次说，当神的话跟你的经验跟你的看法冲突不同的时候，这就是挑战的时候，你要冷静下来。我鼓励你用信心接受，然后再花时间慢慢来调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了解为什么神的话这么说。我很喜欢雅各讲的这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他说，如果一个人读圣经，你领受了，但是你不内化，你不反思，哎，那你这样子就看一看就走了，那就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我每次出来讲道之前啊，我都要照一下镜子啊，然后看看那觉得领带没有太歪哈，啊，没有吃东西，还有嘴角还有食物哈，啊，那这样就大家很抱歉，我自己又不知道，这样就大家都很抱歉，很尴尬，你知道吗？哈啊，我老婆最常跟我说，要请旁边的通工工说你要注意哦，修哥每次走上去的时候，他那个袜子啊，都把那个裤管都绑进去，都就夹进去啊，他都照上面没有照下面哈，要帮他注意一下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我照完镜子又发现，奇怪，下面没有照到，那这样有用吗？啊，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如果没有好好的运用来反思你自己，来内化成你的价值跟信念，事实上这些对我们意义都是不大的。 圣经说神的话是很有力量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辨明。我很难描述这句话，但是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完全了解你现在的处境，神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时候的处境整个点亮你前面的道路。我举我生命几个例子，例如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事实上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茫然。我们那时候当兵两年，我哥哥在美国跟我招手，他为我预备好，我真的很谢谢哥哥们，他们帮我预备好，希望我去美国读书。我们建筑系毕业的不去东海建筑系毕业不出国留学实在是很逊的了，那所以我也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心里面又很想宣教跟传福音。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跟金梅姐交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我未来结婚的对象是谁，看起来这也蛮可爱，看起来那个也不错，那这个也很好，那个很好，排列起来就好像几种都有可能。然后未来的工作到底要怎样，是出国读书还是要留在台湾，那我自己宣教的那个负担跟梦想跟好像在我里面有一个燃烧的意向，这些东西好像在我前面变成很模糊。我常觉得我一个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去做传福音跟宣教的工作，我何德何能，我没有什么资源，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就在那样子对前途一切茫然的时候，有时候我有个想法，那时候我常想说，主啊，能不能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好像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就说我那么现在直接跳过这20岁到30岁最痛苦，20岁到30岁之间你做的任何一个决定，工作的决定，留学的决定，结婚的对象，任何一个决定就影响你一辈子，你同不同意啊？可是你就很惶恐，万一做错决定怎么办呢？所以我常跟神祷告说，主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直接跳到35岁好吧，跳到35岁，然后早上起来，哦，原来是跟这个人结婚也不错了，可以了哈，哦，原来我做这份工作好啊，也可以接受哈，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不要让我经过这么痛苦的过程，这样子。不过所有的年轻人，听你听我说，神就是偏偏要让你经过这么痛苦的过程啊。为什么？因为神在教你怎么样跟随他。神通常不会把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一下子跟你说，神就是要你亦步亦趋的跟随他。好，简单来说，在那个处境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台北找朋友，那一天下着阴霾的雨，放假的时间，因为遇到礼拜天，所以我就去找一个小教会做礼拜。那天进去做礼拜的时候，教会大概只有20几个人，那间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什么教会我也忘了，那天牧师讲什么我说真的也忘了，但是那天牧师引用一个圣经节，到今天我仍然牢记在心。那个圣经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没有的。突然之间，神把我那个对异象宣教传福音的热情在我里面好像火一样再一次的点亮起来，我突然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要以完成上帝给我宣教的梦想为我人生最主要的标杆。但是那在那之前我觉得很模糊，什么东西都对啊，可是那一天我知道，如果我愿意去回应神，那一处圣经节在那一天刺入剖开在我的里面，神好像跟我说，如果你勇敢的去做我要你做的事情，我一切的资源老早就帮你预备好了。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说真的，那个牧师是谁我也不知道，那间教会的名字我也搞不好关门了，那天讲的道我也都忘了，什么音乐我全部忘记，可是那一篇的那个圣经节好像一把钥匙进入我的心里面。你可能来参加金旗教会的主日崇拜，牧师讲着没给你啦，音乐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但是修哥引用了一个圣经节，那一天刺入剖开在你的里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神知道你的处境，还有当我在挣扎到底我要建立教会还是做宣教就好，传福音就好，有一天神向我显明一个圣经节，神说我要赐权柄给教会，是阴间没有办法胜过的。这段圣经节好像突然之间打亮在我的生命里面，神让我看见一个事实，在这个地球上，在人类的当中，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团体比教会更 powerful。 我跟你说，神说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团体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超自然的力量胜不过，只有一个团体叫做教会。所以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他。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别的事情好玩，只有建立教会好玩啊！而且你不要觉得，如果请你跟爸爸说有一天你要建立教会，跟他讲一下，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说没有没有，乱讲，我才没有要当牧师。你越怕越当，我跟你讲啊，你跟我一样，我本来说不可以当牧师，结果当牧师了啊。所以最好不要这样讲，跟神说主啊，随便你。那神说好，慢慢来啊。那说绝对不行，神说立刻马上你啊。我不是在啊，我的重点是，如果你真的知道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知道教会是什么，你不用觉得你的教会要多少人，钱多少，建筑物多漂亮，不必不。你就算你一开始的教会只有五个人、十个人，好像一个小组一样，但是你知道你是教会，那么我告诉你，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你这个小小的教会，阿们吗？谁？你怎么知道？神说的，神的话说的，然后你这个教会会慢慢大，会慢慢大。你不需要变成千人万人的教会。可是你的教会会改变这个世界，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如果一个人看见神的道的宝贵跟宝藏，把你的生命投入在其中，你人生爆炸。我跟你说，当然我不说别的事情都不要做，很多事情都很重要哈。我只是让你告诉各位说，哦，在那个时候神让我看到这个价值。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教会的建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身份、代职、全职都可以，可是你要知道教会的价值。透过这样子，神要祝福跟改变这个世界。神的话，神从来没有说神靠联合国、靠美国政府、靠什么什么什么大的企业家的基金，神从来没有说靠这些。神说，我要用我的教会改变这个世界。好，我在讲的是什么？很多时候，神的话一临到在你，你知道那会成为你的信念，成为你的价值。我再讲一个。我分享，我也分享过。当我在建立教会的时候，看见哇，台湾基督徒比例很少啊，教会也都是50、100人，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有一天，神让我读到以西结书，满山满谷的骸骨，以西结在那地方发预言，然后骸骨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看到那个圣经那个描述，我就好羡慕，说：“哦，主啊，我要是当场我是以西结就好了。”神说你可以试啊，我说没有没有那么厉害，我不是先知。神说你看台湾怎么样，我说台湾哦，好像属灵的骸骨一样。你看亚洲，哇，亚洲更是属灵的骸骨。神跟我说起来发预言。我要讲什么？有时候你读一个圣经节，神把你放在那个处境当中，然后神说如果你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一天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我宣告台湾至少50%到70%的人口信耶稣，全亚洲有一天会50%到70%的人口信耶稣，阿们吗？而且我们看到，虽然基督徒人数还是很少数，但是过去这20几年来，台湾的基督徒已经从2%，现在增长到快要8%了，你知道吗？再一下就破10%了。我要讲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有时候神的一句话点亮你，不是点亮你，是 charge 把你充电，让你看到未来的蓝图跟可能性。这个不是刺入剖开而已，这是神分辨你的想法，让你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很喜欢圣经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下来：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请你把昼夜思想圈起来好吗？我鼓励大家常常去默想，去调和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经说这样子的人他是蒙福的，而且他一生所做的尽都顺利。还有一个人也惊艳到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约书亚记。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畅。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愿意认真的领受神的话，而且内化默想反思，内化成你的信念价值，我告诉你，这需要冒险，这需要信心。例如神有没有说 要十一奉献，有没有啊？哇，十一奉献就很挑战了啊！有时候碰触到我们不习惯的领域，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认真的去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请问神有欠你的十一奉献吗？神有缺你这一笔钱吗？当然没有，整个宇宙都是神的。所以你认为十一奉献是为了神的缘故，还是为你自己的缘故？让我跟你说真正的答案，神要你过一个奉献跟给予的人生，不是为了神，神没有缺乏，是为了你的好处，你了解吗？如果我要在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再讲，我讲两个小时。我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要真的了解神的话语，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因为太多时候跟我们原来的价值是冲突的。奇怪，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这么认为，为什么神这么说？所以你要昼夜思想，去调和神的话到底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让我告诉你，神一切的命令总归就是爱。神把他的话给你，都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就是为了你我好的缘故。但是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是不是什么要爱仇敌，是不是什么要饶恕人，什么要给予，要多多的给予，这你是穷光蛋还给啊？那但是这些的价值跟信念跟我们非常冲突。可是如果你昼夜思想，去调和，去内化这些的价值，你将蒙福，而且凡事顺利。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道。雅各说，你领受你内化之后，最重要的你要遵行神的道。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怎么说，也内化了之后，我们就要勇敢的去行。很多人他说他很属灵，因为他很懂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也被圣灵充满过，他也行神迹奇事，我都认为非常阿们。一个属灵的人一定很认识神的话，一定有圣灵的恩膏运行在当中。但是让我告诉你，从圣经的定义，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是你了解多少圣经的经文，你体验过多少被圣灵充满还有行神迹，而是你顺服神的话有多少，这才能够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耶稣说，听见我讲道而不去行的，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去行的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圣经说，我们认真去行，就在所行的事上，我们一定会蒙受祝福。成熟的生命是什么？成熟的生命的记号，不是你懂很多圣经的知识，也不是你很多很多的服事的经验。成熟的记号是你拥有基督的品格在你的生命当中。唯有你顺服，你选择基督的品格的生命，你才是一个真正行道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求神帮助，让荆棘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真正是行道的人。你有没有记得每次我主日讲道前的祷告都是一样，千遍都是一样。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听懂你的道。还有后面结束了没有？没有，还要给我们力量可以遵行你的话语。唯有这样子，我们生命才能够真正蒙受祝福。旧约2700年前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在遥远的旧约时期，那个时候只有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这位神，他们也只有旧约上帝给他们的话语。可是这位先知已经发了预言，他说有一天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如果他们想过一个正确的人生，他们要找到正确的生命之道，他们必须要来询问耶和华神的教诲。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今天的锡安跟耶路撒冷预表的就是教会，阿们吗？就是在这地方，我们讲论神的道，讲论神的教诲，而这些教诲是使我们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在最蒙福 凡事顺利，有神同在的一生。旧约的先知很早就发这个预言，这个预言今天应验在这个时代当中，全世界的教会每个礼拜都在表达表述神的道。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牧师在内，如果我们认真的领受神的道，内化神的道，遵行神的道，我们不仅今生会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的永恒会有永远的产业跟福乐。我们一起来祷告。